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纽约时报上千名工会成员即将在8号午夜进行罢工，原因是工会和纽约时报在6号谈判破裂。根据136名工会成员上个礼拜签署的联署信，工会要求纽约时报给予完全和公平的契约，来到让薪资水平跟上通货膨胀，并维持和加强招聘时承诺的健康保险和退休福利。目前最新联署人数已经超过1100人。据 CNN Business 报道，这一次历史性停工将在12月8号午夜生效，持续整整24个小时。一些知名记者例如汉纳琼斯将在一场声援集会上发言。据代表纽约时报记者和其他员工的纽约新闻工会说，罢工期间该报的一些主要新闻中心可能失去惊人的 90% 的人力。尽管报社和员工一直想努力达成协议并避免24小时罢工，但纽约新闻工会发言人庄文表示，日程表上并未安排更多会议，这个将令到最后一刻敲定协议变得更困难。消息人士说，纽约时报高层最初被罢工威胁吓傻了，但已经开始为这一种情况做准备。浮华世界记者克雷恩6号报道称，纽约时报高层亦是努力寻找内容，以便在停工当日填满报纸版面。他写道，管理高层正是考虑一系列选项来到保持新闻畅通，包括使用通讯社稿件和要求记者提早交稿，就好像他们正是为一个重要假期做准备这样。该报大部分国际新闻人员亦未加入工会，这个意味着他们将会继续进行报道。纽约时报发言人6号表示，虽然我们对纽约新闻工会威胁要罢工感到失望，但我们准备确保纽约时报不受干扰，继续为我们的读者提供服务。但是在新闻编辑部几乎空无一人的情况下，这个可能很困难。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飞往沙特阿拉伯展开为期3日访问，期间将参与第一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峰会，还将同卡塔尔、科威特等波斯湾6国元首会谈。外界预料习近平将趁机同10多个与会的阿拉伯国家开展能源、安全和贸易合作。当被问到习近平这一次访问沙特问题时，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7号表示，沙特仍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警告中共正试图在世界各地扩大影响力，中东无疑是他们想要加深影响力的地区之一。柯比说，我们相信他们试图追求的很多事情以及他们试图追求的方式不利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柯比补充说，华府并不希望各国在两大强权中选边站。沙国能源部长阿卜杜拉齐兹亲王7号表示，沙国仍将是中国在全球石油市场上可信赖且可靠的合作伙伴。目前中共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今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不顾拜登政府的警告，执意决定减产来到提高全球石油价格，从而被认为是实际上资助了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并加剧了通货膨胀。拜登总统和很多国会议员都已经提出警告，如果利雅得当局不合作，美国可能会重新考虑美沙的安全关系。据白宫负责中东事务的协调官员麦格克日前在巴林的安全议题研讨会上明确表示，和中共的关系将妨碍华盛顿和中东伙伴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并会平添出一个限制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的天花板。 这个显示了华府是中共和中东问题的态度已相当清晰。欧盟委员会星期三12月7号发布声明说，欧盟已经要求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成立两个专家仲裁小组，解决欧盟和中国的争端。欧盟今年较早时候就这两个问题向 WTO 提出了非正式投诉，要求在 WTO 就欧盟认为的歧视性贸易做法和北京进行磋商，但最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负责监督27个成员国贸易政策的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在声明中说，在这两个案例中，中方的措施都对欧洲企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此外，中方对立陶宛的歧视性措施影响了欧盟内部的贸易和欧盟内部的供应链，他们影响了欧盟内部市场的运作，包括强迫市场调整。取消这些措施符合欧盟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欧盟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自2021年12月以来，中国对来自立陶宛的出口和含有立陶宛成分的欧盟产品的出口采取了歧视性和胁迫性措施。欧盟说，通过要求成立 WTO 仲裁小组，欧盟正是保护其成员国免受中方的歧视性措施的影响。欧盟认为这些措施违反了 WTO 规则。欧盟对中共的另一起诉针对的是中共限制欧盟高科技专利持有者在中国境外提起诉讼，以保护其知识产权的能力。欧盟在声明中说，从2020年8月开始，中国法院发布了反诉禁令的裁决，阻止拥有高科技专利的公司是非中国法院，包括欧盟法院有效保护其技术。这些反诉禁令不适当地限制了高科技专利持有者的能力。欧盟说，欧盟认为中国的措施不符合 WTO 和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通过这些禁诉令，中国单方面为本国企业的利益强加规则，损害了 WTO 保护知识产权的多边体系。通过在此案中请求成立 WTO 专家组，欧盟寻求确保其高科技产业能够有效行使其专利权，来到保护对创新的投资。诉讼审理最长可能持续一年半。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听取了对摩尔素哈帕案的辩论，这一个是投票权倡导者和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之间的争端，它有可能增加州立法机构在投票问题上的权力，而这一个取决于大法官们怎样对待独立的州立法机构理论。该案最初源于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驳回了共和党绘制的新国会地图。该地图是在北卡州增加第14个国会众议院席位后，在2021年11月首次提交。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州最高法院认为这些地图违宪，似乎让共和党领导的州立法机构在该州的14个国会选区中占据了优势。而州法院绘制的国会地图最终用在2022年中期选举，令到每个政党在7个席位上都具有优势。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认为，根据选举条款，使用州法院绘制的地图违反了州议会的宪法权利。州立法机构随后提起上诉，请求美国最高法院援引独立的州立法机构理论来到处理州法院的裁决。该理论取决于对宪法的解释，即州立法机构拥有完全或无条件的权力来到决定选举怎样进行，而任何的州司法审查几乎都不应该存在。 星期三口头辩论的焦点集中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另外两名保守派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和布雷特·卡瓦洛身上。这三位大法官可能会成为该案裁决的决定性因素。最高法院的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则反对北卡州共和党立法者的观点，而另外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在以前的法庭文件中已经表达了他们对独立的州立法机构理论的认同。星期三，身为犹太人的副总统哈里斯的夫婿艾姆霍夫在白宫召开一场官员抵制反犹太仇恨思想的会议。他在会议中说，我很自豪地公开作为犹太人的生活，我不会害怕，只要我有这一个麦克风，我就会高声反对仇恨、偏执和谎言。他说，我们看到反犹太言论和行动正是快速升高，这一个是一种仇恨的流行病，而让我表明言辞真是很重要，民众已经不再大声地说要沉默，他们真是在这里呐喊。根据反数字仇恨中心和反诽谤联盟等组织的研究人士表示，在推特大赦被封账号后的几个星期，目前推特上的反犹太和种族诽谤出现激增。反诽谤联盟最近的审计发现，攻击、破坏和骚扰等反犹太行为在过去一年已经达到了40年来的新高。艾姆霍夫说，这个议题有两面，每个人都必须反对他。他表示，我们不能够放任他成为常态化，我们都有义务谴责这些邪恶行为，我们都必须不要再保持沉默。反诽谤联盟称赞对此事的关注，亦敦促白宫执行他们的打击反犹太主义的计划。他们的计划建议不仅仅是谴责日益增长的运动，还建议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封锁网上的反犹太主义，并打击网上的反犹太趋势。当日参加会议的除了有副总统夫婿属于改革的艾姆霍夫，亦有保守和正统犹太组织代表、白宫国内政策顾问赖斯、监督治理反犹太特使利普斯塔特以及总统公共接触高级顾问鲍特姆斯等人参加。